第三十四回，宋襄公假人失众，其将士乘醉潜夫。话说楚成王假士乘车赴会，跟随人众俱是壮丁，内穿暗甲，身带暗器，都是程德臣窦伯选练来的，好不勇猛。又遣韦吕臣窦班二将统领大军随后而进，准备大大厮杀。宋襄公全然不知，堕其圈套。正是没心人遇有心人，要脱身时难脱身了。楚王拿住了襄公，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，随行车胜皆为楚有。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五位诸侯人人悚惧，谁敢上前说个方便？楚成王邀众诸侯置于馆驭，面属宋襄公六岁，曰：汝伐齐之丧，善行废制，一罪也；滕子赴会稍迟，折家戏辱，二罪也；用人待生，以计淫鬼，三罪也。曹缺地主之疑，其事甚小，汝乃恃强为之，四罪也。以亡国之余，不能夺得良利，天象世界，游丝图霸，五罪也。求诸侯与寡人，而妄自尊大，全无逊让之理，六罪也。天夺其魄，单车赴会，寡人今日同甲车千乘，战将千员，踏碎睢阳城，为齐增各国报仇。诸君但稍住车驾，看寡人取送而回，更与诸君痛饮十日方散。众诸侯莫不为为，襄公顿口无言，似木雕泥塑一般，只多着两行珠泪。须臾，楚国大兵聚集，号曰千乘，实五百乘。楚成王赏劳了军士，拔寨都起，带了宋襄公杀向睢阳城来。列国诸侯奉楚王之命，聚屯于地，无敢归者。史官有诗及宋襄之诗，诗云：无端媚楚反遭殃，引得睢阳作战场。昔日齐桓曾酒会，何尝容楚尽封疆。却说公子牧仪自余地蒙谈逃回本国，向司马公孙固说知宋公被劫一事。楚兵旦暮且到，速速调兵，登皮把守。公孙固曰：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公子须暂设君位，然后号令赏罚，人心始肃。牧仪复公孙固之耳曰：楚人执我君以罚我，有袭而求也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楚人必放吾君归国。故曰：此言甚当。乃向群臣言：吾君未必能归矣，我等宜推戴公子牧仪以主国事。群臣知牧仪之贤，无不欣然。公子牧仪告于太庙，南面摄政。三军用命，灵拓严明，睢阳各路城门把守的铁桶相似。方才安排停当，楚王大军已到，立住营寨，使将军窦伯向前打话，言：尔君已被我拘职在此，生杀在吾手，早早献土纳降，保全汝君性命。公孙固在城楼答曰：乃社稷神灵，国人已立新君矣，生杀任尔，欲降不可得也。窦伯曰：汝君现在安得复立一君乎？公孙固曰： 立君以主社稷也，社稷无主，安得不立新君？窦伯曰：某等愿送汝君归国，何以相酬？公孙固曰：故君被职，以汝社稷，虽归亦不得为君矣，归与不归，为楚所命。若要决战，我城中甲车未曾损折，情愿决一死敌。窦伯见公孙固答语应征，回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喝叫攻城，城上矢石如雨，楚兵多有损伤，连攻三日，甘蔗便宜，不能取胜。楚王曰：彼国既不用宋军，杀之何如？常德臣对曰：王以杀曾子为宋罪，今杀宋公是孝友也，杀宋公犹杀匹夫耳，不能得宋而图取怨，不如视之。楚王曰：公宋不下，又是其君，何以为名？德臣对曰：臣有计矣，今不欲与之会者为齐鲁二国，齐与我已两次通好，且不必较，鲁礼义之邦，一向辅其定伯，目中无楚，若以宋之俘获献鲁，请鲁君于伯都相会，鲁见宋俘必恐惧而来，鲁宋是葵丘同盟之人，况鲁侯甚贤，必然为宋求情，我因以为鲁君之德，是我一举而兼得宋鲁也。楚王鼓掌大笑曰：子玉真有见识，乃退兵屯于伯都，用夷身为使，将鲁获数车，如屈腹献捷。其书云：宋公傲慢无礼，寡人以忧之于伯，不敢擅动，仅献捷于上国，望君汝临同决其欲。鲁僖公览书大惊，正是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明知楚使献捷，此以夸张，是恐吓之意，但鲁弱楚强，若不往会，恐及遗失来伐，悔无及矣。乃后代遗身先发回书，持报楚王言：鲁侯如命，即日赴会。鲁僖公随后发驾，主其于楚王前每事方便。德臣引鲁僖公与楚成王相见，各致敬慕之意。其实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五位诸侯俱自余地来会，和鲁僖公共是六位，聚于一处商议。郑文公开言，欲尊楚王为盟主，诸侯嗫嚅未应。鲁僖公愤然曰：盟主须仁义不闻，人心悦服，今楚王是兵车之众，袭职上宫，有威无德，人心疑惧，吾等与宋具有同盟之意，若坐视不救，为之奉楚，恐被天下豪杰耻笑。楚若能视宋公之求，终此盟好，寡人敢不违命视听。众诸侯皆曰：鲁侯之言甚善。众随将这话私告于成德臣，德臣转文于楚王。楚王曰：诸侯以盟主之意责寡人，寡人岂可违乎？乃于伯交耕助盟坛，其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妖神，同赦宋罪。约会已定，先一日将宋公释放，与众诸侯相见。宋襄公且羞且愤，满肚不乐，却又不得不向诸侯称谢。至日 郑文公拉众诸侯，敦请楚成王登坛主盟。成王执牛耳，送卢以下，赐地受煞。襄公敢怒而不敢言。事毕，诸侯各散。宋襄公俄文公子穆仪以及君位，将奔位以避之。公子穆仪前时已到，至此曰：臣所以设位者，为君守也。国固君之国，何谓不入？须臾法驾齐备，迎襄公以归。穆仪退就陈列。胡曾先生论襄公之事，全亏公子穆仪定计，神闲气定，全部以救君为意。若手忙脚乱，求归襄公，楚亦视为其祸，岂有轻放？有诗赞云：金柱何如瓦柱齐，新君能解旧君围，魏君守卫仍推卫，千古贤明宋穆仪。又有诗说六位诸侯公然媚楚求宽，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授之于楚，楚目中尚有中国乎？诗云：从来兔死自狐悲，被劫何人劫是谁？用下媚仪全不耻，还夸侍宋得便宜。宋襄公治愈图霸，被楚人捉弄一场，反受大辱，怨恨之情痛入骨髓，但恨力不能报。又怪郑伯倡议尊楚王为盟主，不生其愤，正要与郑国作对。时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，郑文公如楚行朝礼，宋襄公闻之大怒，遂起倾国之兵侵讨郑罪。使上卿公子穆仪辅世子王臣居首。穆仪谏曰：楚郑方睦，宋若伐郑，楚必救之，此行恐不能取胜，不如修德待时为上。大司马公孙固亦谏。襄公怒曰：司马不愿行，寡人将独往。故不敢复言，遂出师伐郑。襄公自将中军，公孙固为副。大夫乐普尹、华秀老、公子荡、相资守等皆从行。敌人报之郑文公，文公大惊，即遣人告急于楚。楚成王曰：郑视我如父，宜急救之。程德臣进曰：救郑不如伐宋。楚成王曰：何故？德臣对曰：宋公被执，国人已破胆矣，今父不自量，以大兵伐郑，齐国必虚，乘虚而倒之，齐国必惧，此不待战而知胜负者也。若宋还而自救，彼亦劳矣，以逸致劳，安往而不得志耶？楚王以为然，即命德臣为大将，窦伯复之，兴兵伐宋。宋襄公正与郑相持，得了楚兵之信，兼程而归，列营于洪水之南以拒楚。程德臣使人下战书，公孙固谓襄公曰：楚师之来，为救郑也，吾以示郑谢楚，楚必归，不可与战。襄公曰：昔齐桓公兴兵伐楚，今楚来伐而不与战，何以继桓公之业乎？公孙固又曰：臣闻一姓不再兴，天之气伤久矣，君欲兴之得乎？且吾之甲不如楚坚，兵不如楚利，人不如楚强，宋人畏楚如畏蛇蝎，君何事以胜楚？襄公曰： 楚兵甲有余，人亦不足，寡人兵甲不足，人亦有余。昔武王虎贲三千而胜殷亿万之众，为仁义也。以有道之君而必无道之臣，寡人虽生不如死矣。乃批战书之尾，约以十一月朔日交战于洪阳，命见大吉一面于洛尾，其上写仁义二字。公孙固暗暗叫苦，思谓乐谱隐曰：战主杀而言仁义，吾不知君之仁义何在也。天夺君魄矣，妾未危之。吾等必戒慎其事，吾至丧国足矣。至期，公孙固为鸡鸣而起，请于襄公，严阵以待。且说楚将程德臣屯兵于洪水之北，窦伯请五谷祭师防宋人先布阵以遏我。德臣笑曰：宋公专务迂阔，全部执兵，吾早祭早战，晚祭晚战，何所惧哉？天明，贾胜使陆续渡水，公孙固请于襄公曰：楚兵天明使渡，其意甚轻，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，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。若令皆计，楚众我寡，恐不敌，奈何？襄公指大齐曰：汝见仁义二字否？寡人堂堂之阵，岂有半计而击之理？公孙固又暗暗叫苦。须臾，楚兵尽计，程德臣服穷弁，结玉缨，袖袍软甲，腰挂铜弓，手执长鞭，指挥军士东西布阵，气宇昂昂，旁若无人。公孙固又请于襄公曰：楚方布阵尚未成列，及鼓之必乱。襄公唾其面曰：多，汝贪一击之力，不顾万世之仁义耶？寡人堂堂之阵，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？公孙固又暗暗叫苦。楚兵阵势已成，人强马壮，漫山遍野，宋兵皆有惧色。襄公使军中发鼓，楚军中亦发鼓。襄公自挺长戈，带着公子荡、相资守二将及门关之众，催车直冲楚阵。德臣见来势凶猛，暗传号令，开了阵门，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。公孙固随后赶上护驾，襄公已杀入阵内去了。只见一员上将挡住阵门，口口声声叫道：有本事的快来决战。那员将乃窦伯也。公孙固大怒，挺戟直刺窦伯，伯即举刀相迎，两下交战未及二十合，宋将乐普尹引军来到。窦伯微有着忙之意，恰好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韦氏吕臣，接住乐伯尹厮杀。公孙固乘忙去个方便，拨开刀头驰入楚军。窦伯提刀来赶，宋将华秀老又到牵住窦伯，两对在阵前厮杀。公孙固在楚阵中左冲右突，良久，望见东北角上甲士如林，围裹甚紧，急趋复之，正遇宋将向资守流血披面，急呼曰：司马可速来救主。公孙固随着资守杀入重围，只见门关之众一个个身带重伤，兀自与楚军死战不退。原来襄公待下人极有恩，所以门关接近死力。 楚军见公孙固英勇，稍稍退却。公孙固上前看时，公子荡要害被伤，卧于车下，人亦大齐，已被楚军夺去了。襄公身被数疮，右骨中箭，射断膝筋，不能起立。公子荡见公孙固到来，张目曰：“司马好服主公，吾死于此矣。”言弃而绝。公孙固感伤不已，扶襄公于自己车上，以身避之，奋勇杀出。相资守为后殿，门官等一路拥卫，且战且走。立即脱离楚阵，门官之众无一存者。送之甲车，十丧八九。乐府尹华秀老见宋公以李虎穴各自逃回，程德臣、程胜追之，宋军大败，辎重器械尾气殆尽。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，宋兵死者甚众，其父母妻子皆相善于朝外，愿襄公不听司马之言，以至于败。襄公闻之，叹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擒二毛，寡人将以仁义行事，岂效此成为恶险之举哉？”举国无不讥笑。后人相传，以为宋襄公行仁义失重而亡，正指战鸿之事。然翁有诗叹云：“不恤腾增恤楚兵，宁甘伤骨薄虚名。宋襄若可称仁义，道直文王两不明。”楚兵大获全胜，复渡洪水，奏凯而还。方出宋界，哨马报：“楚王亲率大军接应，现屯苛责。”德臣即于苛责夜见楚王献捷。楚成王曰：“明日郑军将率其夫人至此劳军，等大臣服国以夸世之。”原来郑文公的夫人米氏正是楚成王之妹，是为文米，以兄妹之亲嫁了资平，随郑文公至于苛责，相会楚王。楚王是以福祸之胜，郑文公夫妇称贺，大出金帛犒赏三军。郑文公敦请楚王来日赴宴。次早，郑文公亲自出郭，邀楚王进城，设享于太庙之中，行九献礼，比于天子，食品数百，外加鞭斗六器，宴享之耻，列国所未有也。文米所生二女曰伯米、叔米，未嫁在世。文米又率之以生礼见旧。楚王大喜，郑文公同妻女更番尽寿，自午至戌，吃得楚王酩酊大醉。楚王谓文米曰：“寡人领情过后，已余量矣，妹与二生送我一程何如？”文米曰：“如命。”郑文公送楚王出城，先别。文米及二女与楚王并驾而行，直至军营。原来楚王看上了二生美貌，事业拉入寝室，遂成枕席之欢。文米彷徨于帐中，一夜不寐，然为楚王之威，不敢出声，以救那生枕禽兽也。次日，楚王将军货之半赠于文米，载其二女已归，纳之后宫。郑大夫舒瞻叹曰：“楚王岂不得令忠乎？享以成礼，礼而无别，是不忠也。”且不说楚宋之事，再表晋公子重耳， 自周襄王八年弑齐，至襄王十四年，前后留齐共七年了。遭桓公之变，诸子争立，国内大乱，及至孝公嗣位，又反先人之所为，复楚仇宋，纷纷多事，诸侯多与其不睦。赵崔等思议曰：吾等视其为霸主之力，可借以图富也。今四军失业，诸侯皆叛，子其不能为公子谋，亦明矣。不如更事他国，别作良图。乃相与见公子，欲言其事。公子重耳溺爱其将，朝夕欢宴，不问外事。众豪杰嗣后十日，尚不能见。魏抽怒曰：吾等以公子有为，故不但劳苦，执鞭从游，今留其七载，偷安堕志，日月如流，吾等十日不能一见，安能成其大事哉？胡衍曰：此非聚谈之所，诸君都随我来。乃共出东门外里许，其地名曰桑阴，一望都是老桑，绿荫重重，日色不至。赵崔等九位豪杰打一团席地而坐。赵崔曰：子范即将安出。胡衍曰：公子之行在我而已，我等商议停妥，预备行装，一等公子出来，只说要他郊外打猎，出了其城，大家齐心截他上路便了，但不知此行得利在于何国。赵崔曰：宋方图霸，解其君好名之人，何往投之？如不得志，更是秦楚，必有预言。胡衍曰：吾与公孙司马有旧，且看如何。众人商议许久方散，直到幽僻之处无人知觉，却不到若要不闻，除非莫说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做。其实江氏的婢妾十余人正在树上采桑喂蚕，见众人齐坐议事，停手而听之，尽得其语。回宫时如此嫩般，都述与江氏知道。江氏贺曰：哪有此话，不得乱道。乃命蚕妾十余人忧于一事，至夜半尽杀之，以灭其口。促公子重耳起，告之曰：从者将以公子更事他国，有残妾闻其谋，无恐泄露其机，或有阻挡，今已除却矣。公子已早定行迹。重耳曰：人生安乐，谁知其他？吾将老此，誓不他往。姜氏曰：自公子出王以来，晋国未有宁岁，夷吾无道，兵败深辱，国人不悦，邻国不亲，此天所以待公子也。公子此行必得晋国，万物迟疑。重耳迷恋姜氏，尤弗肯。自早赵崔胡衍就计魏抽四人立宫门之外，传语请公子郊外涉猎。重耳上高卧未起，使宫人报曰：公子偶有微恙，尚未疏治，不能往也。齐姜闻言，即使人单召胡衍入宫。姜氏屏去左右，问其来意。胡衍曰：公子向在敌国，无日不驰车骤马，伐狐击兔，今在其久不出猎，恐其四肢懈惰，故来相请，别无他意。姜氏微笑曰：此番出猎， 非宋及秦楚耶？胡衍大惊曰：一列安得如此之远？姜氏曰：汝等欲劫公子逃归，吾以尽之，不得会也。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，奈彼执意不从。今晚吾当设宴灌醉公子，汝等以车夜再出城，势必携矣。胡衍顿首曰：夫人割防围之爱，以成公子之名，贤德千古罕有。胡衍辞出，与赵崔等说之其事。凡车马人众、鞭刀朽备之类，收拾一一完备。赵崔、胡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，只留胡衍、魏抽、颠杰三人将小车二乘伏于宫门左右，专等姜氏送信，即便行事。正是要为天下奇男子，须立人间万里程。是晚，姜氏置酒宫中，与公子把盏。重耳曰：此酒为何而设？姜氏曰：知公子有四方之志，特具一杯践行耳。重耳曰：人生如白驹过隙，苟可试志，何必他求？姜氏曰：纵欲怀安，非丈夫之事也。从者乃忠谋，子必从之。重耳勃然变色，割杯不饮。姜氏曰：子真不欲行乎？亦匡妾也。重耳曰：吾不行，谁匡汝？姜氏带笑言曰：行者公子之志，不行者公子之情。此酒未见公子，今且以留公子矣，愿以公子尽欢可乎？重耳大喜，夫妇交坐，更使侍女歌舞尽觞。重耳已不生饮，再次抢之，不觉酩酊大醉，倒于席上。姜氏复之以亲，使人召胡衍。胡衍知公子已醉，即引魏抽、颠吉二人入宫，和亲联席，抬出宫中，先用重褥贴衬，安顿车上停当。胡衍拜辞姜氏，姜氏不觉流泪，有词为证：公子贪欢乐，佳人慕远行，要成鸿鹄志，笙歌鸾凤情。胡衍等催赞小车二乘，赶黄昏离了齐城，与赵崔等合作一处，连夜驱驰。约行五六十里，但闻得鸡声四起，东方微动。重耳方才在车上翻身，唤工人取水解渴。石虎眼直佩在旁，对曰：要水须待天明。重耳自觉摇动不安，问：可扶我下床？虎眼曰：非床也，车也。重耳张目曰：汝为谁？对曰：虎眼。重耳心下恍然，知为眼等所算，推亲而起，大骂子犯：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出城？意欲何为？胡衍曰：将以晋国奉公子也。重耳曰：未得晋，先失齐，吾不愿行。胡衍狂曰：离齐以百里矣，齐侯知公子之逃，必发兵来追，不可负也。重耳勃然发怒，见魏抽直割侍卫，乃夺其戈以刺胡衍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